福音的10:25-37，我们也可以参照 PPT。我们一起用各自的语言，请。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写的是什么？你定的是怎么样？”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有内容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这照样行吧。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上士杨平牧师，证道的题目是永生之路二，爱神爱人。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新堂的聚会，也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分啊。叫可能有弟兄姐妹也曾经有听过我做过这样的见证，就是本来我们预期就是希望能够在一年之内我们拥有自己的会堂，可是啊，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日本啊对于宗教也不是那么的友善啊，哎，怎么租就是租不到，怎么租就是没有人愿意租给我们。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竟然在这么好的一个地段，特别是如果今天是坐电车来的弟兄姐妹，应该很清楚，怎么有教会这么近，怎么有教会离车站这么近，对不对？我想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那开车弟兄姐妹就可能辛苦一点啊，可能要停的地方稍微远一点，可是这真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会堂。我们在这边聚会，我们在这边荣耀神，我们在这边成长，我们在这边来被主所使用，我们在这边来兴旺福音，我们在这边一起来追求永生之道。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聚集在这边能够一起来听到，一起来侍奉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分。那今天的题目呢，叫是永生之路之二啊。为什么有之二？上礼拜有来人就知道有个之一啊，这个是有一连串的跟永生有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正道。首先我们上周呢提到永生之路是需要相信，就是永生之道。那永生之道呢，就是相信圣经所启示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当然当我们今天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是单纯的相信，相信呢是会有行为的。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相信一个人如果不吃饭会营养不够，身体会负荷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天天吃饭，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我相信我不吃饭我营养不够，但是我不去吃饭？我想 会这样讲的人可能稍微要去反省一下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一个不正当的情况啊、哦。所以当我们今天相信永生呢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努力的去为主而活。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那么的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为这位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哦。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喜欢问耶稣要如何行才会有永生啊。而且这句话呢，并不是单单这一次的律法师问，我们发现犹太人他们很清楚一点，就是永生很重要，永生很重要。其实有些人可能是怀着善意来询问，可是有一些人呢，他是怀着恶意来询问。那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是当时的一个神学家，他怀着试探的意念想要来抓耶稣基督的把柄，结果呢，结果是什么？被主耶稣问得哑口无言哦。对我们来讲呢，或许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比较喜欢听牧师说你们要好好爱神就好，可是实际上我们都很清楚，爱神跟爱人都很重要。因为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他是把爱神跟爱人是放在同等的地位的，放在同等的一个层次的。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行为，我们要如此去实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承受永生的祝福。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才能够得永生，而是这些事情是我们得永生的一个记号。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有永生，我们就会愿意学着怎么样来爱神，学着怎么样来爱人。好，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它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一，我们要尽我们所有的力量来爱我们的神。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呢希望自己信了上帝一辈子之后却没有永生的盼望。对犹太人来讲呢，承受永生的方法呢是守律法，但是主耶稣所传递的一个讯息是要我们认罪悔改与神和好，因着信心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主耶稣他所传递的信息对犹太人的领袖们来讲呢，是动摇到他们根本的问题。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的呢，就是想要抓耶稣的把柄，想要陷害他。那我们看见这边他有一个律法师，他是带着一种试探的态度要来问耶稣永生之道是什么。可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并没有跟他辩论，他并没有跟他辩论说你守不守律法的问题，他反而用询问的方式来教导律法师什么是律法。犹太人很喜欢讲律法，可是说实在话，主耶稣常常在告诉他们的是你们根本不懂律法，你们根本不懂圣经所讲的律法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看见他对律法师，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就反问这个律法师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所念的又是什么呢？主耶稣这么一问哦，其实就是把律法师给绕进去了。就是本来律法师的目的呢，是想要看耶稣他会不会否定律法的权威，是想要，或者是说他身为一个律法师，他也想要是试试看这位耶稣他有多少斤两，看看他到底能够就是跟他辩多少讲多少啊，会不会说不过他。可是他却没有想到说耶稣直接是怎么样承认律法的崇高地位。主耶稣直接问他说，你念的是什么？你所学的又是什么？等于说主耶稣他是直接将律法还有承受永生的条件去做一个挂钩。那这个律法师呢，他毕竟是律法师哦，该有的知识还是有的啊、所以他就直接跟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其实这位律法师他也很厉害，不然他怎么会知道说 律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其实尽心尽心尽力尽意，我们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熟悉哦。我用个比较白话的，就是用一个希腊原文直译的方式来讲这句话。希腊原文直译是这样：你要爱主你的上帝，出于你全部的心，用你全部的灵魂，用你全部的力量和你全部的理智。这叫尽心尽性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啊。其实呢，异端呢也很喜欢用这样的话来诠释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很喜欢用这样类似的话，用这句话呢来套在他们的创始人身上，就是要要求信徒爱自己的教主高过一切。那但是呢，人是不配得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爱他的，唯有创造世界万物的神，唯有为我们舍去自己独生爱子的这位真神，他才配得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爱他。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一个人，凭良心讲，你爱得下去吗？你爱得下去吗？我不相信你爱得下去。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位这么爱我们的人，他爱我们超过世上所有一切，他要求你这样子来爱他，或许还有点可能。可是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啊？很少啊，很少。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可是神已经先爱了我们，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在爱我们，他就是用这样子的爱在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爱来爱他。好，所以圣经的原则就是要我们以他为中心啊，就是当我们今天愿意这样爱神的时候，我们要求我们要重视的上帝的事情要多过于自己的事情，要以圣经为我们的生活原则，让神成为我心中最重要的那个存在。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让神成为我心中那个存在好像要放弃自我，不是的，他是成全自我，让你做一个真正的你，而不是一个被世界所控制的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将上帝放在我们心目当中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反而看见真正的我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我，我们才会改变自己，我们才会愿意更多的来亲近这位神。第二，他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哦。那律法师呢，他听完耶稣说要爱神要爱人就必得永生的时候，实际上呢心中一定是非常的纳闷哦。纳闷什么呢？他想问耶稣的是，你注不注重律法，反而被反问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什么。那他其实也知道律法是什么，可是当他自己讲完你要这样子来爱神这样来爱人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只是用嘴巴讲而已。如果他有一点良知，他有点良知，当主耶稣跟他说你这样子去做就必得永生的时候，他应该要来思考一下，他接下来是不是还要继续反对这位耶稣。因为他继续反对他，他继续破坏他，继续抓他把柄，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爱他。要爱的邻舍，明明他在你面前你却不爱他，你要去陷害他，你要去欺负他，你要去让他丢脸，这就不是一种爱的行为。所以上帝主耶稣实际上是给他一个永生的机会，让他知道说你只要如此做你就必得永生，可是他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不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还怎么样？圣经说 他还不甘心，他还想要显明自己有理，他不想要让耶稣压倒。不过实际上想想也大概可以了解哦，律法师以我们现在讲就是神学家， 说句实在话，确实没有神学家愿意被另外一个神学家给压倒的啊。哎，他们通常要么就交流一下意见啊，要么就说我觉得我对，或者我觉得你对。那这个律法师也是一样，他不承认，他其实不太愿意相信耶稣所讲的这个话是真的啊，所以他就又反问了一次。他反问他什么呢？对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他很显明的，他对耶稣所讲的话不是那么满意，因为主耶稣只是告诉他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所以，当他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意味着说，他代表他自己有他一套对邻舍的这样一个认识，而且他想知道说耶稣他是怎么想的。其实犹太人呢，他们对邻舍的概念哦，普遍性呢都是偏向自己的周遭的人，就自己的邻居，还有自己的民族。当他们听讲到说要爱你的邻舍的时候，他不会超出他自己的民族，都是在自己的民族当中哦。所以主耶稣他并没有正面的去跟他辩论这个邻舍的概念，他反而是用比喻的方式来纠正他对邻舍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他用那个比喻，这比喻是说什么？他说有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为什么是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呢？他是地理位置，耶路撒冷是在山，比较山丘地，然后耶利哥是比较平地，所以他们要去耶利哥就是要下耶路撒冷，所以他说他下了耶稣下了耶路撒冷，他途中遇到了强盗，被打得半死。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估计这种事情很难发生哦。在如果在日本，你走在路上遇到强盗被打得半死，应该马上就有人叫救护车了。可那时代不一样啊，那时代走在路上真的会遇到很多的强盗。其实现在在一些比较贫困国家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哦。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就有人开车开到一半，对面冲来五个非洲人，每人手上拿一把刀在那边挥舞，哇，那个开车人一边拍一边赶快倒车赶快跑。你知道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国家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哦。然后他说等一下哦，这时候呢，这个人他被强盗打得半死，这个人主耶稣并没有说他是哪一国人，但是我想他应该是一个犹太人。但是我们发现主耶稣刻意不去讲他的民族，他刻意不去讲他的民族，但他讲到说他被打得半死在路旁的时候，这时候有个祭司呢从这条路下来，然后看见他之后就从那边过去了。有个祭司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其实按照常理来说哦，这样子的这个比喻呢应该要这样讲才符合当时听众的价值观，就是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尽心的照顾他，祭司是你的邻舍，这样的说法才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啊。可他不是，但主耶稣不是这么讲，主耶稣说他看见他瞄他一眼就走过去了。主耶稣他其实是在讲这件事情的本质，也是跟那个律法师问他的这个问题是有同样的意思。祭司呢是一个圣职人员，按照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是像牧师，如果今天牧师走过去看到一个，我管你的，我就先走了如果被那个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哇，这个牧师真是没爱心啊。但是你知道这个祭司呢，当他遇到一个半死不活不知道死了没有的人哦，可能我们现在比较不会这么做，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路上，我们可能赶快先去看看他还怎么，看有没有怎么样哦。但是实际上哦，现在社会黑暗到一种程度，估计真的有人躺在路上你也不太敢去碰他了，对不对？也怕说你一碰他跟你勒索。那这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人他虽然不是有这个问题，可是这个祭司呢，他看到他的时候，他首先想的不是要帮助他，而是如果他触碰了他，他如果死了他会怎样？他会犯律法，律师是不给随随便便去碰尸体的。所以他在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虽然说他不确定这个人他死了没有， 可是他因为他要守律法，他因为他想守律法的洁净律，他觉得今天他不能够随便去碰这一个人，所以他视而不见，怎么样？没有错，因为他碰了他，他犯律法，意味着说他觉得他犯罪，所以他看见他视而不见就走过去了。等于说这个律师啊，这个祭师，他为了守律法，他不愿意行善，他对这些有需要的人他视而不见。那在律师绕啊，这个祭师绕过去之后呢，又来了一个利未人哦。利未人呢是当时的宗教名士，以我们现在的讲法呢，就是一个资深的基督徒。资深的基督徒，他做了跟祭师一样的举动，他看见这个人有需要帮助，他在想一想，他也是觉得说，这个碰了他，说不定我去耶路撒冷还是怎么样，或者就是我还要再就是还要去还这个守律法的这些问题，所以他也是为了守律法的种种缘故呢，他也鄙弃了怜悯之心。好，那这种感觉呢，就好像如果有一个慕道友，他来教会寻求帮助，事情呢也不是说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呢，不论是牧师或者是弟兄姐妹，都觉得麻烦，这个人很麻烦，连听都不想去听，就直接告诉他说，哦，对不起哦，你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员，所以我没有办法帮助你。如果我们的教会是这样一个教会，我相信我们不会想要去，因为它是一个没有爱心的教会，它是一个没有彼此帮补的教会。可是我们看见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已经是有这样的现象，他们为了守律法，他们为了就是要守这种墨守成规的东西，而鄙弃了很多的怜悯之心啊。那众人呢听到这边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感觉到一种，这个耶稣哦，好像是在反宗教领袖，哎，一下子说这个祭司不好，一下子说这个利未人不好，哎，那如果按照故事的套路啊，接下来应该是要有一个一般的这种平民领袖，好像耶稣这样的人哦，我想我们通常我们在听到应该也会多少有这种感觉吧，哎，他讲这个人不好，讲这个人不好，最后应该讲说我这个人最好吧，哎，主耶稣也没这么讲哦，所以按照一般套路应该是要有一个陌生人，一个平民，一个很好的犹太人啊，他表现出他身为一个邻舍的好行为啊，那大家可能就期待主耶稣接下来是讲这个啦，但是呢，主耶稣的比喻哦，出了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人，就是他们的世仇撒玛利亚人哦，他们对撒玛利亚人是非常的仇视的，因为为什么？是因为撒玛利亚人实际上是混血儿，是犹太人跟其他就是民族的混血，而犹太人他们又很重血统，所以他们很不喜欢撒玛利亚人，其实撒玛利亚人也很不喜欢犹太人啊，不是说好像只是犹太人不喜欢他们哦。哎，那但是主耶稣他特别描述这位撒玛利亚人，他看见了这个陌生人，他不像这个祭司，也不像这个利未人，他反而是动了慈心，尽心尽力的来照顾他，甚至为他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他所做的其实已经是超过他所需要做的。当他把这个就是受伤的人，他替他抹上油，他替他治疗，最后他带他去到了这个旅社。他带他去到旅社的时候，他还跟这个老板说，就是他的所有所需我替他支付，如果不够我回来再还你。那时候他提到说他先付了二两，可我们现在想，以我们现在的这种感觉，两个银子估计一天都不够吧，怎么才两个银子而已。可是实际上，哦，在他们那个时代，这个两个银子呢，最少可以让他生活半个月到一个月。如果今天我们去住一个旅馆，住一天大概多少钱？平均七八千块吧，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人他说，哎，那个你去住旅馆一个月， 所有钱我帮你付了。哇，大老板啊，我们可能第一反应是说，哇，这个大老板，我租一个月的钱他愿意替我支付掉。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真的就是为这个陌生人，还有甚至不只是陌生人哦，他所不喜欢的犹太人，他愿意这样的去照顾他。好，所以他做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让犹太人知道说，你们不能够只是定睛在自己的民族哦。所以主耶稣要刻意改变犹太人的眼光，让他们从自己的民族，就是他们的邻舍的这个概念，转向其他民族也可以是你的邻舍啊。因为就算以色列人仇恨撒玛利亚人，这不代表撒玛利亚人都是坏人。其实这个观念对我们的宣教也是有非常大的，就是一个重要性。如果我们的邻舍只是西传桥地区，我们就在西传桥地区传福音就好。如果我们的邻舍是整个日本，我们就在日本传福音就好。可是如果我们的邻舍是这个世界，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就是这世界上所有需要福音的人。那你大家觉得主耶稣所讲的邻舍是只是日本吗？只是西传桥吗？还是全世界？全世界。主耶稣要我们放眼全世界，邻舍要爱你的邻舍，不是只有周遭，不单单只有周遭，也包括全世界那需要福音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普世宣教的存在，因为大家知道说福音是给全世界的，福音是给那些需要的，而不是单单只给我们周遭的。第三，爱神跟爱人是信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呈现啊。从这个比喻当中呢，我们发现信仰呢，如果没有好的品行，信仰是死的。我再讲一次，信仰如果没有好的品行，信仰是死的。要爱我们的邻舍呢，有它的狭义，有它的广义。狭义呢，就是我们周遭的所有人；广义呢，是包括我们的仇敌，包括其他的民族，包括我所不喜欢的人，包括你所讨厌这些人哦。所以爱邻舍如同自己呢，是基督徒的生命的一种呈现。当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虽然说很多时候很不容易做得完全，可是最少我相信我们可以略略的来学习怎么样来爱人，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轻易的伤害人。曾经有一个长辈在跟我聊这个邻舍问题的时候，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讨厌的人，我知道他一个很讨厌的人，那我每次跟他聊这个，我都很喜欢戳他，我说你不是很喜欢他吗？他每次都跟我讲说，我确实不是很喜欢他，但是我会学着不去讨厌他，就是他不是很喜欢这个人，可是他就是学着，就是他不跟他起冲突啊，虽然他讲的话都很难听，他觉得每次听都不舒服，可是他就是学着不去跟他辩论，或者是不去跟他冲突，然后他想尽管还是不喜欢他，可是他有所改变，而不是单单只是不喜欢。我相信我们没有人可以做得完全，可是我们真的可以学习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所不能够面对这些人哦。所以基督徒是否有好的品行呢，也真的是跟我们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相信呢，神是我们的神，我们就不会想要让神丢脸。好，那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神，我们就会想要荣耀神，我们就会学着去爱那不可爱的，去爱那非常难爱下去的。虽然说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像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爱，其实大家好好去揣摩这句话，就会发现若神是爱，很多时候我们靠我们自己不行，可是我们今天依靠这位神，我们就可以去做，因为我们依靠神，我们就是依靠爱， 我们依靠神的爱，我们可以学着该来爱我们周遭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认为的仇敌呢，不一定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很多时候圣经讲到爱我们仇敌，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不并不是说那个好像真的是仇敌到一种程度你要把他怎么了，这种情况通常都是我们不喜欢的人，或者是伤害过你的人。我们很容易把伤害过我们的人当成是我们的仇敌在看。可是你知道仇敌这句话，你真的要去想的时候，它是一种不共戴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不共戴天的关系。 就好像就是如果我们有个亲人他出了车祸，我们可能会把那个开车人当成是我们的仇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周遭并不是这样子的，并没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周遭有很多我们不想要去跟他接触的人。但是呢，如同这位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他难道不知道说躺在那里的人是他的世仇吗？他难道不知道说那个人就是常常歧视他们的犹太人吗？他是一定是知道的。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呢，是要让他们知道，确实守律法能够得永生，可是你们靠自己可以守得住律法吗？你们靠自己可以守得住律法吗？你们能够全然的爱神，也能够全然的爱你的邻舍吗？如果你可以的话，对不起，你的仇敌撒玛利亚人是你要去爱的对象。主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你不是说律法是爱神跟爱人吗？你做得到吗？你做得到吗？主耶稣说，如果你做得到，你们有永生。但事实上我们看见，当主耶稣问说谁是那落在强盗手里的人的邻舍呢，你仔细看这个律法师他怎么回答，他甚至不愿意说是那一位撒玛利亚人，他说什么是怜悯他的人。哇，这个律法师也聪明，他不跟主耶稣说撒玛利亚怎么样，他只是说有怜悯他的这个人就是他的邻舍。可是主耶稣也不去回答他这些问题，他直接跟他讲说，你照样去行吧，你照样去行吧，当你能够做得出来，你就有永生。行什么？但主耶稣跟他说你照样去行，并不是说要去就是要像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一样啊。其实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就是那个律法师，主耶稣是以他来比喻这个人物。你知道被打半死意味着什么？意味什么你知道吗？你无能为力，你无能为力，你想连自救都不行，你躺在那边只能等着人家来救你，你靠自己不能，你靠律法也不能。所以他要这个律法师去学那一个撒玛利亚人，固然被歧视，却不计前仇，愿意用怜悯的心来爱他，来帮助他。主耶稣要教导他，当一个人他可以爱你的仇敌的时候，那就是爱你的邻舍了。而那个他比喻当中那个撒玛利亚人做到了，他用很非常有怜悯之心的方式来爱他的仇敌。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你照样去做吧。这一位撒玛利亚人的以德报怨的这样一个态度呢，其实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当中都被誉为有基督生命的人。他所拥有的好品行呢，是他在信仰上的一种呈现哦。就是当他拥有了一个正确的信仰的价值观，他就愿意如此的为人付出，就算那个人是他的仇敌，他也愿意帮助他。请弟兄姐妹，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做不到，而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到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近前的基督徒叫做戴斯蒙多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钢铁英雄，看过哈？对，这个戴斯蒙多斯 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哦，就是他为了坚守圣经当中不可杀人这个教导，就当他被派上战场的时候呢，他决定当一个不惜带武器的卫生兵。其实他不需要上战场的，可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想要用就是亲自副站长的这件事情来为国就是做点事情，可实际上他不愿意带武器，他不愿意带武器，所以那时候就是他在这件事情上有很大一个挣扎哦。那他朋友们，他的战友们呢，都告诉他说：“你这样子是一个找死的行为。”可是他就在各样的困难重重当中，他坚持了他的原则，他真的是不带武器就上了战场，就是带身上带着都是那些医疗用品哦。然后有一次呢，他跟他团队被派到一个叫做钢锯岭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战场啊，那个战场是跟美军啊，不是跟日军打仗，日军非那时候日军是非常的强，就是非常的不怕死哦，都是用那种自爆的方式来攻击美国哦。那一仗打下来呢，他的团队几乎是全灭，然后美军呢也是攻占不了那个地方，就决定退下山来哦。可是当美军退下山来的时候，他回头一看，他看到有许多的队友还在那边挣扎，因为很多人是受伤都还没有死，可是这些受伤没死的人若留在那边一定会被日军一个一个杀死啊！所以他看见这些人他非常的不忍心哦，他就用一两天的时间，好像听说是三天的时间呢，他就借着炮火的这个烟雾还有黑夜呢，他在敌军环绕的战场，如果你看那个电影，你真的会看得心惊胆跳。在敌军环绕的战场当中，他将一个个受伤的队友，就是从战场里面拖出来，然后用绳索运下山来。其实我当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这个是真实的事情的改编的电影。我那时候觉得说，估计救一两个就很了不起了。可是呢，他每救一个人，他站在那，他躺在那边，全身没有力气的时候，他一直讲一句话，他说：“上帝啊，求你让我多救一个人。”他每救一个人下来，那个很累了，你要从战场里面把那个你的战友拖出来，那是多么不容易。他每救一个人，他就说：“上帝啊，求你让我多救一个人。”上帝啊，求你让我多救一个人。你就看他不停的把人救下来，不停的把人救下来。就到那山崖下的友军呢，他们都非常惊讶，就说看见这个受伤的士兵一个个被就是悬吊下了山崖。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那个美军有时候往上一看，哎，又有人下来了，哎，又有人下来了，哎呦，怎么日军也下来了。他把日军也救下来了，就是那些受伤的人他也把他给救下来啊。那我们就看见他有一次在跟那个日军捉迷藏的时候，因为日军后来发现他在跟他捉迷藏的时候，他刚好在那个一个山洞，一个在一个像什么他们那个穴道里面呢，遇到了一个敌方的伤兵哦。那个伤兵看见他想要大喊，就是吸引他的同伴过来，然后那个戴斯蒙就捂着他的嘴巴。通常啊，在战场上这种情况，捂着他的嘴巴的下一个举动应该是先给他一刀，那么他会喊啊，他喊了就没命了。所以他捂他的嘴巴，可是呢，就是避免他乱喊，可是他却没有给他一刀，他身上也没武器啊、哦。他做什么？他刚才想说，嘘，然后嘞，把止痛药拿出来，替他止痛。哇，你看到那一幕，我好感动、哦。我觉得这个是你的敌人哎，你不杀他，他杀你的人哎。你替他，你不单单替他止痛，你还替他治疗。他拿这个就是他拿包袋就替他把伤口给堵着，然后堵完之后跟他讲吸，然后继续跑。我看到那一幕，我觉得我这个人了不起，真了不起。那个敌军呢也回报他，也没有大喊啊，就让他逃掉。你知道他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他总共救出了75位美军。那因为这个荣誉呢，他得了美国陆军的最高的荣誉勋章。那这个故事呢，在2017年被拍成了电影，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这个钢铁英雄。其实我觉得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救下了75个队友，而是他在生死存亡之际，他可以以德报怨替敌军疗伤，他可以看见敌军有需要他也救他。这个呢，其实就是基督教的精神，这就是基督教精神。当他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的时候呢，他宁愿自己受苦，他也不愿意杀生。那当他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他就可以救下他的敌人，他是真正的在履行圣经的教导。由此可见，圣经的教导真的不是做不到，而是我们有没有那样的生命来爱神，我们有没有那样的生命来爱人。所以爱神跟爱人呢，是我们信仰上的一个呈现，而不是一种得救的条件。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是我们在行走有生之路的时候，上帝要求我们去做的一个让人看见上帝荣光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得救了，我们就要学习爱神跟爱人，因为这才是天国子民的记号，这是身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品行。所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的天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但主，我们靠着你凡事都能。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更多的依靠你，更多的敬畏你，也更多认识你，更多为主你所使用，也更多的经历主的爱，好让我们也更多的学习来爱神跟爱人。因主啊，拣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来荣耀你，就是要让我们更多学习你的样式，要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主你的同在。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不能的时候赐给我们能力与力量，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你。也继续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牧师的证道，也求主亲自祝福他自己的话。接下来我们